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6月1号早上的7:31，在这里跟您说声早安，六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6月1号也是快乐的儿童节，愿你无论任何年龄，天真常在，笑口常开。谢谢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一早已经给我们送上了儿童节的祝福。特别在今天，让我们呢多多的关爱，把我们关爱的眼神呢放在我们家中的宝贝上面，不是宝贝身上，不是宝贝上面啊。那当然呢，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文慧的心中都是宝贝。只要你还有童真，你还有童心，像我们的大树所说的，你就是今天的主角。儿童节就是属于您和我的。如果您问文慧，文慧觉得自己还是保有童心的，所以今天呢也是文慧的节日。好了，说了这么久，已经7:32了，星期一，咱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在哪儿呢？万峰老师睡过头了，他竟然呢一睡就睡到了文慧家内站了，所以他现在往回走。那么我看到他在第五空间冒泡了，他应该已经下了公交车，正在往公司的路上狂奔。我希望万峰老师您慢慢来，天气热，所以呢您就慢慢来吧。那文慧呢在这独撑呢，而且谢谢万峰老师的乌龙，让文慧有机会呢跟大伙儿呢有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独处，不是很好吗？好了，万峰老师别伤心了，我们热烈期待您回归，但是您可以慢慢来啊。我不希望呢您进来直播间的时候大汗小汗滴满身，让文慧在这呢这个直播间呢现在空气很清新，您进来的时候可能就充满了汗臭味啊。好，那提醒大家，因为呢说到汗臭味呢，的确南方进入高温阶段，这个星期呢江南多地呢会接近高温线，也就是我想摄氏35度以上啊，而且呢不但高温还高潮，就是这个潮湿的潮，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多喝水。那另外呢就是想方法让自己呢喝了水之后呢有机会出出汗，因为呢潮湿的天气又闷热，很难出汗，那有的时候水呢就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因此呢湿毒就发生了。那这个夏天最容易在南方看到的身体状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北方呢，北方大部分呢都是晴天，而且呢太阳好猛烈，所以晴晒的天气持续，炎热不减。河北这些地方有小范围的高温，所以也希望大家及时补水防中暑。我看了一下新闻，哈尔滨竟然有雾霾还有沙尘暴，哇，这个我们的同胞说呢，当沙尘暴一来，哈尔滨觉得好像是进入了末日世界，所以请大家也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今年天气真的是太怪了。好了，我说到这呢，我真的要赶快报告一下，这一周我们有什么要做的呢？这一周呢，我们呢要真的跟大伙说一说，我们有一个特辑，这个特辑就是呢 因应今天儿童节，也因应这个周末有高考，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的心理咨询师梁晓老师在我们当中呢，说一说人生选择题，那么就是跟父母一起来陪伴高考的孩子、中考的孩子，面对这个十字路口，走这个独木桥，我们该如何做呢？好了，所以呢，敬请期待星期一到星期四人生选择题，我们的梁晓老师呢就会跟我们说一说今天啊，就是考前我们怎么样陪伴孩子，特别是这一周。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邻旅有伴。路加福音一章39-57节。
在那些日子，玛利亚起身，急忙前往山区，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向伊丽莎白问安。伊丽莎白一听到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为何这事临到我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因为那有全能的为我做了大事，他的名是圣的，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他赶散心里妄想的狂傲人。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他叫饥饿的饱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不忘记施怜悯。正如他对我们的列祖说过，怜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3个月，然后回家去了。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
天使报喜和尊主颂，都是路加福音里被广为传颂的段落。而在他们中间，有关玛利亚探访伊丽莎白的记载，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比较容易被人忽略了。其实，这一段的叙事也有它特殊的意义。叙事的开始形容玛利亚急忙往山地里去找伊丽莎白。急忙这个词语在希腊文原文里包含有热切的意思。在上文，玛利亚刚经历了超凡的属灵体验，领受了重大的神圣任务，很想能够得到同伴的分担和支持，而她选择的是伊丽莎白，一位和自己拥有类似经历，同样是奇迹般怀孕，灵命成熟，被圣灵充满的长辈。伊丽莎白按着圣灵的感动，再三确认玛利亚和她所怀的胎是有福的。神透过使者对玛利亚所说的话都要应验。那这对于 虽然愿意顺服，但是内心依然惊疑不定的玛利亚来说呢，是一个莫大的支持和鼓励，让他之后能够信心坚定的说出传颂千古的尊主颂。而在今天所读经文的最后一节，提到伊丽莎白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施洗约翰，也是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的同行友伴。我们信仰生命的核心固然是神人关系，因为唯有神叫我们生长，但是灵命的长进往往也是发生在群体之中，信徒之间彼此也有栽种和浇灌的责任的。神从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独居不好，所以呢，在属灵的旅途上能够有人牵手同行，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在我的信仰生命里，谁人是我的同行者呢？我又怎样能够成为他人属灵旅途上的好伙伴呢？在那些日子，玛利亚起身急忙前往山区，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向伊丽莎白问安。路加福音1:39-40。
常年期灵修，灵旅有伴，作者周伟荣，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的灵啊，安静吧，亲爱的主就在身旁，让所有的不安彷徨
天父作为我的父。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早上好啊，我来了。我呢今天就昨天搞了个音乐会，所以呢就睡得死死的，一起床啊，我在文慧老师家旁边呢，已经过了站了哈，过了六个站。
是的是的，辛苦万夫
老师了。我错了，我本来想今天请假的。
哎，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万峰老师您昨天晚上那么辛苦，我知道，因为上周呢万峰老师有说文慧还在想我要不要呢也去参加这个，
所以差点你也迟到了。
对，还好还好，昨天晚上我乖乖的在家休息啊，不然的话今天早上我们这儿要开空窗了。你知道这一周很重要的，因为这一周呢今天六月一号周末呢我们会迎来今年的高考，所以呢这周我们有特辑。
哎，高考迟到多少分钟可以继续考啊？以前我在香港考试呢，如果迟到不超过15分钟呢，就可以继续考试。如果我有一次呢，真的睡过头了，考试就迟了30分钟，他不让我考，然后重考呢，我就拿了一个 D，A B C D 的 D。
哦，不及格。
及格，但是只有很低的那个分数在大学。然后呢他把我从一级荣誉毕业变为二级荣誉毕业，就是那科。
所以万峰老师，万峰老师，
我就差一点点，
是原来有迟到的这样记录，所以他今天早上刚回来。
本来我就一个学霸，现在是学渣。
是他有心理阴影，刚才他一进来一轮嘴的就是在那边呢骂自己，我还劝他说算了算了，不要紧不要紧，原来他有心理阴影。所以呢这周我们真的要纪念高考的孩子啊，不仅高考的孩子啊，这周集中火力注意啊，就是守望我们高考孩子。可是我们知道六月呢会迎来呢考试，就是孩子们的期末考啦，还有中考等等啊。好了，早上7:4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刚才我们有很好的一段安静时间，接下来就是人生选择题这一周的特辑。梁晓老师今天第一讲，陪伴和边界，如何做好考前的心理护航呢？我们一起来听。
人生像一张考卷，没有一定公式，没有标准答案。
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的选择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今天的选择就是故事的新篇章，如何选才是最重要的。
多少往事创一半梦，有的早腐烂如土，有的却完好保留在记忆最初，在虚无深处。刻骨
请和我们一起开卷，
人生选择题。
非常的开心能够呢跟文慧的老伙伴，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我们认识十几年了，能够跟梁晓老师一起搭档，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专辑，特别在高考的时候呢给爸爸妈妈们呢一起来听啊。梁晓老师欢迎你。
听众朋友好，文慧老师好。
今天呢就是特别请梁晓老师来和我们分享高考嘛，一年一度的独木桥又来了，一连四级，梁晓老师和我们说说作为父母怎么样陪孩子走这条独木桥。
对，我们其实一直都在思考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但我自己在临床当中内心虽然也很想要帮更多更多青少年，因为其实现在在后现代的学习环境和社会环境，孩子们的压力都很大。实质上我觉得孩子要改变，首先要对焦的还是家长，就是家长如果把太多改变的责任放在孩子身上的话，而自己没有一定程度的修炼或者成长，我觉得孩子他们没有办法放松，更没有办法放松考。 所以我就很想邀请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家长们，你最近一次对孩子说放松考就行之后，你的孩子是更放松了还是更烦躁了？我们这一集其实是在谈怎么样陪伴在考前的高考生，如何做好考前的心理护航。那陪伴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关怀关注，当然同时也要有界限边界。所以我们第一集的名称叫陪伴与边界，如何做好考前的心理护航。
哎，那梁晓老师，回应您刚才的问题，这个父母跟孩子说，哎呀，别紧张，放松放松，但是孩子真的能放松吗？那么当父母这样说的时候，他是真的放宽了让孩子真的放松，还是其实他给了一个无形的紧箍咒？
文慧老师讲得很好，而且很搞笑的是，有的时候孩子会直接回怼家长，他说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紧张，他接收到了父母的紧张
啊。
所以其实家长需要警觉的是，我们在这段日子可能你的焦虑已经在悄悄开始挤占孩子的心理空间了。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要反问自己，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可以感受和体会孩子面对高考这件事情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但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焦虑之中？
嗯，
因为可能避免不了的焦虑的情绪就会很直接影响到你和你小孩的互动，以及我们有没有出现过度介入的状况。
也就是说，父母你自己放松了没有？当你在跟孩子说放松，其实是父母自己需要放松，可能父母也在释放一个讯号，他很紧张，所以他在告诉孩子你不要紧张。其实父母这样跟孩子说的时候，已经问过一些问题了，例如什么呢？哎，你现在温习的怎么样啊？进度如何啊？这个数学的卷子你做的怎么样啊？哎，你看看你们班那个考试一般来讲成绩怎么样？你跟上一回怎么样呢？或者你隔壁的同桌的又怎么样呢？其实父母已经问了很多问题，然后最后才来一句，哎，放松放松。
有一种好像我的复习进度学习的进度是要被你不断验证验收的。然后我自己在学校里已经交差了，可是回到家我还得要再交差一次。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也很聪明，然后他们听多了以后，他们觉得那种自主感被父母剥夺了，所以他们就会好像小考一样回应说复习了，就句点了这句话。那你听起来其实孩子好像在敷衍你，可是其实他已经好早的时候就回避跟你之间的一些的接触，甚至可能对他们来讲，有的时候他们本来在一个专注的心流的状态，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好像跟屁虫一样24小时知道孩子在学校以及他在回家之后做什么，可是其实孩子他有自己的一个专注的模式，每一个孩子他都有他自己专注的方式。如果我们这种持续的好像询问复习进度啊，然后重复的提醒啊，那父母的这种关心比较像是敲打了，就像不断的重复那个电脑的操作一样，让孩子的专注被打断，然后他只能停留在一种很表层的学习的程度上。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我们首先在面对孩子高考学习的进度这件事情上，要先辨识你自己的陪伴有没有变质。变质的信号一个就是你会不会好像不断的问话，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跟孩子说，哎，其他的孩子，你看看你同学小李一模的时候又提高了20分，然后你看看我们邻居他现在的那个英语考级听力啊特别的棒。就我们要提防一下，我们会用这种比较的话语。现在我离我小的时候已经很远了，可是我很记得 我作为孩子的时候，我很容易会有那种尊严感，就是那种如果我父母心里面有另外的觉得更好的，父母常常用比较的方式，我会感觉到是一种对我的质疑，我并没有觉得它可以激扬我的斗志。有一份研究都有表明说，社会比较会触发关系情感层面的不安全感和威胁反应的，就是这是一个蛮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一定的竞争，良性的竞争，可是如果太过度的社会竞争和比较的话，反而对于情感关系层面带来很多的不安全因素。我记得我在跟一些的家长做这方面的沟通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心理咨询不能够好像高高在上的去指责家长嘛，就这样也会不利于我跟家长的关系的建立，可是我会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去跟他们说，当你们过度询问和提醒，或者是你们使用比较的话语，孩子听到的是一种责备，不是你的错，但是孩子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他解读的就是父母觉得我不够好，父母可能是好意的协助，但听到的就是我不够好，我搞不定。
人生总是在赶路，赶着毕业，赶着工作，赶着合乎别人的期待，但是
大家都叫我往前走，但没有人告诉我该往哪儿走。
十字路口，我该直走还是拐弯？
你会怎么选择？
你往前走，不要回头，别再为旧人旧事失了眼眸，别怕失去，学会放手。世上还有另一种幸福，叫曾经拥有。
线上今天，
梁晓、文慧和你一起写
人生选择题。
刚才提的就是父母把我们跟其他的孩子比较，还有一种比较就是我们来比较谁付出的多。例如父母会说什么呢？你看，为了你高考，我们全家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看我们都付出那么多，你呢？你付出多少呢？看起来好像父母好紧张，陪伴着孩子要过这一道的独木桥。但是今天梁晓老师你说，父母陪伴可是要注意，要有边界，这个陪伴不能够变质。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具体的边界有哪些吗？
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边界是时间和物理的边界。首先谈谈物理的吧，就是大家肯定都知道，到了青春期高中生的孩子啊，他们是要有自己的空间的，房间门关上的那一刻，孩子就是需要一个我能控制自己的小世界的这种安全感，所以物理边界是一个心理边界的基础。可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的家长，这是我的观察，因为大家都在考试，好像全家都在打仗，那有一些家长呢，他们会觉得啊，要吃哪一个补品啊，孩子不想吃鱼油也得吃。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好像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讲，我觉得如果现在我没有办法替孩子考试，我只能通过做点什么来缓解我内心的这种无力感，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去给孩子最好的、最适合孩子的。这种的关系里面的付出，比如说吃一些营养品啊，牺牲全家的生活节奏啊，让孩子感受到的就是我现在在学校里面接收到我必须要考好的信息，可是在家里面我也好像必须要透过去配合家长的一些好，对我的好，来去证明我已经够努力了，为了高考已经做了很多了。那我有一些的来访者，他们高中期间自己甚至是会停止不去旅游的，就这些孩子哦，他们为了让爸爸妈妈满意，让爸爸妈妈可以不失望，会停止去跟亲戚走动啊， 不去旅游了，这是他们可能以前很常常去消遣娱乐的活动，不是家长的要求，是有部分很乖的孩子，他的特质是比较是照顾别人的，替别人着想的，这些孩子就会牺牲掉自我的需求。首先我要提醒的就是，我们会建议家长在高考前夕不需要大规模的调整全家的作息，然后不需要好像改动整个家庭的自然的习惯去围着孩子的学习。高考固然是很重要，但是一个家长你就在一个家庭里面长期处于这种好像战斗的状态，会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情绪方面呢，我觉得情绪是很重要的，因为要照顾孩子的心情啊。
情绪的边界才是最难的，因为父母要有自己的减压的渠道。我也想问第二道题，就是请你回忆一下，各位家长，过去的一周你主动跟孩子聊过和学习完全无关的话题吗？你有真的就是除了学习和考试以外其他的话题可以跟孩子互动的吗？还是说完全没有啊？如果你是有的话，那我恭喜你，至少你们没有那么的被高考带入了那种战时状态。那你们聊了些什么呢？除了学习以外你们聊了些什么呢？我想我问这个问题的意图就是，我希望各位家长知道说，其实你不是不好的父母啊，只是太害怕自己是不好的父母。就是当你在这个时候觉得没有办法替孩子考试，但又很想要给他一些什么，做些什么，其实是一种缓解自己焦虑和无力的情绪调节策略。
嗯，
可是我觉得蛮吊诡的，就是你的害怕正可能变成了孩子的害怕。
也就是孩子其实他不但是要面对他自己高考的焦虑，他也要接受承担你的焦虑，对吧？譬如说呢，我昨晚一夜都没睡，我都在想你的成绩啊，我睡不好。你想你的孩子听了这句话能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用一个比较我信息的方式，可能你可以跟孩子说，这两天我有一点焦虑，可能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我自己去散步消化一下，如果过后我觉得好一点，我会让你知道啊。也希望你如果有需求可以开放跟妈妈跟爸爸说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哦。
有些父母是他焦虑但他不说，可是孩子会感受到，有些父母就是像刚才我们举的，就很坦白的跟孩子说，这个孩子也不知道如何接招。有些父母就像梁晓老师你最开始的时候说的，哎呀，放松一点，别想太多了，高考没什么大不了。真的吗？如果真的，父母也不会这么紧张吧。
对对，就是以为这么说可以挪去对方心中的紧张和焦虑。但我觉得比较好的说法是，谁谁谁，你好像有点慌，直接把他内在可能有的心情描述出来，我觉得更好。就是，哎，孩子，我觉得你心里面有一点紧张，是吗？离高考越来越近了，妈妈觉得有这种感觉，太正常了。我当时考试前也会这样。那如果你想要跟我说，我是很愿意听的。最后要补一句，因为孩子可能不想说，所以你要补这一句，如果你不想说，那我就在旁边陪着你。
我相信很多的孩子是不想说，也有可能他那个时间也没什么心情说，因为说来说去大概也就是那些吧。我能说什么呢？考试怎么样呢？温习怎么样呢？所以父母也要学习让孩子有不想说的权利。
对，我们在特殊时期我们的确好像在打一场仗，但是越特殊父母就应该要在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维持越正常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些小小的叫做提示或者是宝箱啊，小宝箱，就是我们在考前三天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行动清单的，就是跟孩子一起做一个行动清单，让孩子跟你一起去讨论出他想要的是什么，不想要的是什么。那作为家长我觉得 在考试当天准时叫醒他，不需要提前，也不需要延后，也不要使命的催他，他自己可能都已经紧张的不得了了。
嗯，
准时叫醒，然后你准备好清淡熟悉的饭菜，不需要好像大鱼大肉就改变了那个平时的饭菜的习惯。
嗯，
尽量的维持熟悉感和安全感。我觉得提醒你的孩子要带考准考证和文具，这些说一遍就够了，千万不要说第二遍。
你带了吗？
真的很烦人。
你带了吗？你带了吗？哇，这个孩子可能都要发火了，对不对？我听到你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词，就是越特殊就要越正常，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对吧？
对，我还记得我自己小的时候，父母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紧张的，大部分的父母都会在考场外等待考生出来，然后考前的考场他们会说要记得审题啊，不要紧张啊，然后考生出来以后考得怎么样啊。我觉得这种回忆现在帮助我，现在可以很有信心的告诉各位家长，不需要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反复的叮嘱这些，也不需要追问考得怎么样，更不要跟你的其他的家长伙伴去对答案啊，传一些小道消息啊，过度信息的释放，不要直接就在孩子面前讨论了。
也就是陪伴孩子考试，他出来了，他要喝的就给他喝，他要吃的就给他吃，好，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舒爽的环境，让他休息一下再迎接下一堂的考试啊。那其实呢，我觉得父母很重要的就是陪孩子，但是那个陪伴是要有边界的，梁晓老师一再告诉我们。我比较好奇的是，梁晓老师，你刚才说，你说要跟孩子做一个清单，你能再说仔细一点吗？
比如说，可能对于某一些孩子来讲，他真的不需要你提醒他啊，好好考试，做题的时候不要瞎蒙，就之类的这些提醒，对于某一类孩子来讲，是一个不信任的，或者是他听到就是一个你觉得我不够好的信息。好，那这种自我要求高的孩子，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们最想要的是父母就是可以给他一个拥抱，或者父母就是用一个比较坚定的眼神看他就好。
嗯，
每个孩子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能在考试之前的一周邀请孩子，比如说我们去吃一餐好的，然后很自然的带到这个话题，说孩子，如果我们现在要面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你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做些什么？不希望爸爸妈妈做些什么？你在乎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父母很少去直接问孩子你在乎的和你不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直白的去跟他们聊这些的话题。那孩子不想要的可能正正就戳中了你常常做的一些事情，可是那不是对你的拒绝或者是对你的否定，而是这就是你的孩子，他有他自己作为个体生命非常独特的地方，还有他的需求，他现在的需求也会随着高考备考和高考的降临而改变。还有一些蛮常挂在口中的话，父母经常会说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很多孩子都会觉得啊，万一我失常了、怎么办？
代表如果我没有高分就是我失常，我失败了、我不正常。
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要直接问孩子不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孩子不喜欢和不想要的话，这个对于增强他的信心，让他放松是没有帮助的。可能你可以这样试试看，但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家长可以说，哦，会做的题不丢分啊，不会做的题你可能可以用蒙的也没关系，我们能做到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回应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总比正常发挥这种口头禅要好一点，比较具体化你的标准。作为父母标准就是你会做的不要轻易丢分，然后不会做的没关系啊，我们不会给你压力，更具体化的把你的标准说出来，要比一个很抽象的随便你正常不要紧张， 就明明很紧张，明明很有压力了，你让我不要紧张，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对于孩子。
是，谢谢梁晓老师呢，在今天就告诉我们，安全感和边界就像给孩子一个带栏杆的阳台，这个栏杆呢不能够太密，挡住他看风景，但是也不能没有，让他觉得随时会掉下去。所以呢，加油，高考孩子们的父母真的要加油。谢谢梁晓老师。
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借一缕时光，捧一片星空。
听一听，等一等，别匆匆，造梦者造了好晨诵。时间赠予我聪明，也赠予我雷霆，赠我万万亿美元，也赠予我万幸，赠我一场病，有爸爸全宇宙风雨，
春来到十字路口，该如何选择？
升学、就业、生涯规划影响你的一生。
别怕走错，勇敢选择，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
6月1号到6月4号，生涯规划专辑，
人生选择题。
读好好吃，好好睡，然后好好的考。
Yo!
只要尽力就好，
专心预备考试，别想太多。
Yo! 最要紧的是全心依靠神，我们也为你祷告。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为考试的学生
加油打气。
早上好啊，六月一号儿童节，那祝福你返老还童。
好啊，
那文慧老师会近一点，你老嘛，所以你要还童多一点。
本来还想说好赞一下我们的万峰老师，结果你马上就讲出让我好像刀子一样插入我心的那句话。
因为儿童要坐过山车嘛，你就是这样往上往下、啊、往上往下。
说到这个过山车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欢迎洛，原来是我们的烧麦啊，那欢迎您呢，稳稳的降落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好了，早上的8:15，刚才呢就是我们这周的特辑第一讲人生选择题。梁晓老师特别提到呢，我们陪伴孩子要过独木桥，这周周末的高考，但是呢要记住要有边界啊，不要呢陪着陪着呢您就呢怎么说呢干涉了，或者是强行进入孩子的境界或者是他的边界里头，这个让孩子在高考之前呢会更加的紧张。那明天呢梁晓老师会继续说，那么考前考中如何陪伴他们呢？那大家期待明天啊。
啊，我们在外面说呢就很容易啊，实际上呢当你看着他，哎呀他就懒惰坐在那儿，你心里头就揪着。
你不会的，现在高考了孩子怎么会懒惰呢？他只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父母亲怎么帮助他呢停下来，这个是父母亲呢极高的考验啊。我们当中呢有微尘还有怡染世界，孩子们都要高考，所以我们要为宝贝们来祷告。还有谁的孩子或者是谁认识的孩子呢要高考呢，都可以放上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告诉我们。那么欢迎一位应该是新朋友吧，成为祝福，他很早就冒泡跟大家打过招呼了。那么这周呢我们要好好的养心啊，因为夏天中医告诉我们也重在养心嘛。我们推荐啊，因为今天星期还来得及煮还来得及喝，叫鲜百合冬瓜莲子瘦肉汤。因为现在湿热交蒸，蒸是蒸笼的蒸啊，那么人体也很容易呢被湿热侵袭。
开空调就可以了吗？
空调里头你以为呢你外体物理觉得这个很凉爽，但是你身体里头呢就开始出现很多问题了，因为冷热交替，我们很容易口干舌燥，心烦意乱，辗转难眠，这个大便也会黏腻。哇，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一碗鲜百合冬瓜莲子瘦肉汤。好了，这是南方人特别广东人很喜欢熬的夏天的一款很好养生又养心的汤。那么这个温馨提示，冬瓜一定要带皮煲汤，洗干净，不要把冬瓜皮给切了，
很苦。
哎，你不要吃就行嘛，你吃的时候把冬瓜皮给落下，吃肉就行了，那么这个祛湿效果会大大提升。而且冬瓜块不要切太小，大块大块的冬瓜，以免呢煮烂影响口感。鲜百合要最后下锅，以免失去了清甜口感和营养成分。莲子要去腥，既能减少苦味，又能避免苦寒之性损伤我们的脾胃。
对，应该弄个冬瓜盅啊，我们这里流行。还有上面加个带子啊，加个鲜虾啊。
我们不需要做那么多，那是万峰老师他
最好吃就是那个带子跟鲜虾嘛。
他懂得吃的人，他懂得吃的人就让他自己去做吧。我们就简单这款汤就行了。那么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可以加入一半的陈皮啊，一起呢煲汤，可以增强理气健脾的功效。所以学起来，鲜百合冬瓜莲子瘦肉汤。好了，说完这个物理上我们吃的汤，我们现在要来开始呢准备好怎么样呢？想想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还有这一周金句，
我以为你说把圣经放进去煲汤。
不是，还有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8:10。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你可以把这个理解成绑架。
你呀，还看电视，
不要看了，好好学习好不好？写快点啦，别再磨蹭了。
每次都这样，为啥大人能看电视，我就不能看？真不公平。
当孩子写作业做功课的时候，大人也要一起看书，营造整个家庭学习的气氛，这也是一种亲子活动，增加亲子的关系。
我讲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八章十节，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周京剧就是以赛亚书的八章十节。要查考以赛亚书八章十节，就需要呢回到以赛亚书7章到8章的大背景里。
我知道第八章不是什么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吗？
那是诗篇吧，万峰老师。
对呀、啊，
我们现在回到
诗歌智慧书，我都混。
现在在大先知了啊。那么以赛亚书7章到8章的中心主题围绕着先知预言童贞女生子，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借此来提醒督促神的百姓要回转倚靠那位与他们同在的神。以赛亚先知呢，他得预言的时间呢是南国犹大亚哈斯王在位时期，当时的敌人呢有亚兰人，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人，还有和亚兰结盟的北国以色列，以及强大的亚述帝国。那么为何北国以色列要和亚兰结盟来攻击犹大呢？亚述在当中又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
就是坏蛋哦，亚述就是坏
哦，他们都是坏蛋是吗？那首先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和亚兰结盟。当亚哈斯继承约坦做犹大王的时候，正是亚述帝国的势力最强大之时，对周边的国家就产生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呢，北国以色列就和亚兰联盟一起对抗亚述。然后呢，以色列亚兰联军，哎，他们也希望犹大加入啊。所以呢，这个犹大的态度如何呢？那犹大拒绝。因此呢，亚兰和以色列联盟大军就攻击犹大，你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就来打你，想逼犹大就范。面对来势汹汹的联军，那么犹大王亚哈斯他没有想到要倚靠耶和华，而是想着向亚述求救。那么先知以赛亚就反对亚哈斯王的做法，认为这是缺乏信心的表现，因为亚哈斯宁愿选择信靠拜偶像的敌人亚述，却放弃了对耶和华神的信靠。所以先知再一次的提醒亚哈斯，那在国家面临大敌的时候，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寻求神以外的帮助。
其实我明白他是务实，有些时候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亚述就在这儿，神在哪里呢？虚的虚的。
他有没有求告过神呢？
所以
他可能第一时间是去求亚述，
这个就是人的软弱了哈。那我们今天思考一下，当犹大君王亚哈斯面对强敌攻打的时候，他选择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务实的，还是先求神的国，还有神的义呢？
你是我力量，你是
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或许你有焦虑， 有恐惧，也有激动，但我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着你的人，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胜利，你的应许永远不。
献上今天，祝愿考生们考试顺利，加油！
我并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歌颂可谓是新奇事。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在儿童节里头呢一起能够分享，一起学习。请你帮助我们，真的还有更多的童真啊，真的面对每一天的世界的挑战里头，还是怀着这个孩子的心，因为回转好像孩子一样进天国啊。主啊，我们呢就为一群的孩子祷告。今年呢6月7号到9号要考试的孩子们，今年已染世界的孩子啦，今年微尘的孩子啦，要拿准考证。还有呢，纪念这个真妹三哥的儿子，也要高考，都请你一一纪念。我们纪念白熊呢，今天呢就第一次出社，就回去他的公司工作，就请你帮助他，在那个交通上面顺利。还有他下午呢要去处理一些签证的事，请你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真妹的孩子，可能下个月要正式离婚了。我们知道他对他的儿媳妇呢是很好的，请你帮助他们，真的在这个情况之后呢可以怎么调整，让这个未来的孩子也是呢去继续面对这些的，可能爸爸不在的情况之下呢，都是继续有这个奶奶还有妈妈的爱。主要我们也最后纪念这个王弟兄，这段时间呢都在旅游当中，探访朋友当中，请你保守他的安全，也要好好享受的时间。我们在这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耶稣改变我的心，就是关怀
别人的心。我要用全部的力气紧紧拥抱你。爱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爱是我，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啊，就是呢这一周呢这个天气变化也很大啊，我看到有很多人感冒了，例如呢 David Parker， 那我们也特别的纪念呢我们当中的老师啊，好像呢西边小路要出卷，要改卷，那真的也是很辛苦了。那求神呢释放你的心灵，保守你身心灵健壮。还有呢刚上完班的荷花根。好，最后就说呢，明天呢继续收听我们这一周的特辑，特别是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听的人生选择题。
对，面对这个考试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压力更大啊。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儿童节快乐，
拜拜。
睁开双手。